你看到这个题目想到了什么？有没有想到什么？有没有想到什么？这个题目"神人恒在"，谁知道？李志军可能知道，其他的人不一定知道啊。这个知不知道？啊，这个是挂历的封面啊。啊，神人恒在是他的第一月的这个是神恩恒在啊，所以这个挂历看到这个主题生之颂，你可以说你看他画了蝴蝶，画了这个那叫蕨菜啊，是吧？还有那个紫色的，还有那个上面的冬天的这个，它实际上它这个主题是因为春夏秋冬这种四季的变化，那它通过这个挂历里边用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图片，它对生命的这样的一种观察，英文给翻译成 Songs of Life， 对，好像一首一首的这样的一个诗歌，对生命的这样的一种颂赞，对生命的这样的一种颂赞。那么这个实际上来说的话，在这个以前啊，我不知道你没有观察过恩福的月历呢，它里边的话，它中间的话每一天会有读经的经文的，一般是3到4章左右，可能从2年前左右开始那么它不是读经的经文了，因为我估计可能大部分人没有照着那个读。那么2年前之后开始呢，它是变成了像今天的，就是现在的今年的这个版本这样的，就是说有一节两节的这样的一点点的这样的一个经文啊，希望能够大家在这个当中有这样的一个默想，因为发现可能一天你读3章4章，对绝大部分人来讲，这个操练挺难坚持的。实际上你真要开始坚持了，过了一个月基本上都可以坚持下来，尤其现在有手机的这个APP， 你实际上你只要挑一个全年读经计划的话，那么哪怕你落后了一下，那么实际上的话你总是比较容易的能够跟进来的啊。这个真的求神来帮助我们啊，生之颂。那么这个黄师母原来在定这个那什么的时候发到一个广告的主题，广告的主题就是因着主耶稣的救赎恩典，给我们永恒生命，一切得到更新。他全年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啊，因为我要帮那个 Lenny 那边就是设计的这个插页，那么所以我就对这个主题的话，还比较清楚一些。那么生可以说是生命，我想通过这个主题有一个层面的一个分享，就是说生是生命，首先是我们个人的生命，我们个人的生命，个人的层面，我们的生命跟，也就是说我们跟主的关系是怎么样子的，是怎么样的，我们应该是一个不断成长成熟不断更新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就好像万物生长一样子的，就是说我们看我们自己跟几年前比，1年前比，半年前比，或者说没信主之前比，或者说5年前比，10年前比，我们的生命的光景是如何的，是如何的，时常对我们自己有这样的一个反省啊，来到神的面前来去，真的是问一下神啊。刚刚唱这个诗歌，我自己是有一点点羞愧，从我的角度来讲，是不是？因为我不太记得啊，就好像说，哎呀，主啊，我爱你。那么有多少多大的程度上的爱呢？我们是不是对主的爱每天都多一点点呢？我们是否跟主的关系每天都是更进一步呢？或者说每年啊，每半年、每几个月的更进一步呢？有的时候自己扪心自问，好像不一定是那么回事啊，不一定是那么回事。所以唱这个时候，我自己老实来讲，我觉得，哎呀，天哪，好像真的有好多的地方还是真的是需要主的一个怜悯。那这个是我们个人的生命的一个层面，可能看到挂历的时候，1月、2月、3月、4月，我们这样翻的时候，我们也要反省我们的生命，我们跟主的关系是怎么样子的。那从另外一个层面，是从我们教会整体的一个层面啊，整体的一个层面，我们整体的生命跟神是怎么样子的？教会作为一个整体，我们对神的 这样的一切的这样的托付，无论是我们各方面的事工，还是说我们的敬拜，还是说我们传福音，还是说我们其他的这样的一些事情，整体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如何的，我们怎么样的去这样的去当中，是否我们愿意去长大，我们愿意去成熟，我们有这样的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承担。我觉得从整体上我们也要经常反思，我们作为一个整体，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如何的，是怎么样子的。所以这个是生的一个层面，生命的这样的一个层面。那么第二个层面呢，对生命的一种颂赞，也就生之颂，对生命发出颂赞。挂历实际上它是通过这个一年四季的变化，这种植物也好，或者说这种气候也好，那么反映出神的这样的一个属性。那么实际上当我们对这样的一个生命，我们知道生命是神所造的，无论是植物的生命、动物的，还是这个我们人，都是神所创造的。当我们对这种生命发出这样的一个颂赞，你无论是像李志军，我记得他当时讲的受洗见证，好像是看见花还是什么样的，特别有感触。那或者说我们对其他的有一些可能显微镜下面的微生物，或者说这样的一些宏观的这样的更对生命的一种奇妙发出了这样的一个颂赞。那么因着这样的一个生命，我们想到造物的神，原来我们颂赞真正的焦点应该是在神那里边。所以我们整体上我们要成为一个敬拜神的一个教会，这个是过去7个月我一直在 Lenny 在强调的一个事情。因为我说没有敬拜神就是说这个敬拜先把它放到主日敬拜，没有一个好的敬拜，我们讲其他的东西都是属于空话可以说。那么先去讲敬拜，当然讲了7个月的话还是需要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提高。那么慢慢我再讲团契啊，再讲侍奉等等的这样的一些东西。我们要成为一个敬拜神的人。那么这个敬拜不单是说我们主日敬拜，我经常跟因为 Lenny 的直接就是主日崇拜，所以迟到的现象其实是蛮多的所以我一直说提那么这个我说，那么你如果说星期天你把它分别为圣拿出来，那么你就尽量早一点来，就是这样的，你不差那十几分钟20分钟，可能我们通常觉得在这个之前我还可以做好多好多好多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从准时开始，因为有的时候你想 Lenny 10点钟开始崇拜，我说你如果就是想着10点钟来的话，你多数10点钟还来不了，你多数还是到不了，估计你大概10点15歌唱的差不多了，然后之后再来了从准时来开始。那么当然这个只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层面，可以说敬拜可以说是我们的一言一行，我们的生活当中的所有这一切，实际上都反映了我们是否在过着一个敬拜神的一个生活。敬拜不只是说好像主日崇拜这么简单。所以说生之颂，对生命发出这样的一个颂赞，个体上反映我们，或者说反思我们跟神的一个关系，然后整体上我们是否是可以成为一个敬拜神的一个教会，个体上我们是否可以一个敬拜神的人，是否我们的生命不断的成长。我鼓励大家，你每每我相信大部分人都有这个阅历，你每每看到的时候你可以去想一下可以去想一下。那么这个一月的这个主题是叫神恩恒在，神恩恒在下面有小字，那么这个4个小字不是4个小字，4416字天地遂变，神恩恒在。实际上的话，那个是写的寒风凛冽，主爱不移。那么因为是在加拿大算是发行的，那么温哥华的话，除了今年冬天1月2月雪比较多，通常的话温哥华还谈不上寒风凛冽当然在加拿大其他的地方，我相信1月的话这个真的是受不了，有好多时候冻得受不了也是这样的白白的这样的一个世界。所以我就把它变成冬雨凄凄，主爱不移。因为都说温哥华这个宜居这个比较宜居很多人喜欢留在这边。那么我自己如果说用这个天气来比喻 不是比喻，温哥华的天气比喻成人呢，我觉得温哥华那个这个天气呢好像有一个贵妇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吧，就是说尤其冬天的时候咋样，它是有一种那种幽怨，可能是还带着一点点抑郁，带着一点点抑郁。因为我原来在武汉念书的啊，念大学，因为我老家的话这个是四季分明的，就是三个月它就变季了。那么到武汉的时候它就老下雨，四五月左右大概好像是印象之中，我晒的东西好像老半天都不干，我就特郁闷，我说太阳在哪里呢。那么温哥华可能也是这样子的，就有一阵子尤其像冬天的时候，或者说我们这个时间一改，你会发现哎，可能温哥华晚上的话比其他加拿大的地方会好一点，四五点钟四点多钟天就黑了。那么我以前在北面念书的时候三点多钟天就黑了，所以咋样，你看不见太阳啊。就是假设你又是在一个相对来说不一定那么采光的地方，你的办公室或者说你的学习的这样的一个地方，所以有的时候长时间看不见太阳，有的时候或者说经常下雨，有的时候就会让人感觉有点忧郁，有点郁闷，有点郁闷，那么就没有那么太阳，没有那么多太阳。所以这个气候可能会让我们怎么样，当我们冬雨凄凄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怀疑神对我们的爱，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心情，可能怀疑我们啊，神是否是还有这样的一个恩典的神，神是否还是在看顾我们的神。所以天地虽变，神恩恒在，冬雨凄凄，主爱不移。那么他用的这个经文呢，是在以赛亚书54:10，大家一起读：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所说的。那么这里的大山和小山，实际上来说的话都是受造之物。那么这里讲到了大山怎么样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那么你如果去过美国这个圣海伦的活火山，那整个火山爆发的时候，上面这1000来米怎么样，基本上就被削平了，就被削平了。还有一个的话，年轻人谈恋爱的话，我们经常会用一个词叫什么，都没用过啊，海枯石烂，海枯石烂。那实际上我也觉得比较搞笑啊。我上次回家的话，在我二姨那边有住一下，我发现她那个住宅的地方实际上是我小的时候玩的海滩，就是说怎么样，好多都给填海填了。因为对大部分来讲，填海的成本我想可能是低过你老的去改建，因为你要这个搬迁呢，那可能很多的这个钉子户啊，所以海可能分分钟就没有了。那么石头的话，如果你爬山你知道它有一些马小文没在，可能在来那个石头的话，有一些实际上是什么石头啊，风化石石头。那些石头是怎么样，实际上你会发现它随着年来讲的话，它特别容易烂的，它特别容易烂的，有一些可能是不容易烂。所以什么海枯石烂，实际上都是有这个可能的。但是他这里说大山小山呢，可能就是说我们认为的人认为永恒的一个东西，因为很难用其他东西来去比喻。因为通常如果喜欢山的这些的话都知道，山好像在那边就象征这种坚稳，就象征的这种一种永恒的一个存在，一种永恒的这样的一个存在。这里的一个对比就是说，即便是永恒的，世上的人以为是永恒的东西的存在，但是说它仍然不是永恒的。什么东西是永恒的呢？那就是神的慈爱，神的一个慈爱。所以他这么说，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那么这段的经文的背景呢，紧接着前面的53章是比较有名的以赛亚受苦，这个受苦仆人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这样的弥赛亚的受苦仆人的这样的一个篇章。那受苦仆人胜过死亡。那么死亡在五十四章进到两个更新，前半部分一到十节是讲到七的更新，也就是讲到他们从被掳到归回。那么后面这一半部分呢，是讲到新耶路撒冷，也就是说城的这样的更新，城的这样的一个更新。那么你可以说他在这里边把以色列民比喻成了妻子啊，比喻成了神的这样的一个妻子啊。实际上我们也是，所以我们先读一下五十四章的一到七节一起。你这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你这未曾经过惨难的要发声歌唱，扬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这是耶和华说的。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开展，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又使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不要惧怕，因你必不至蒙羞，也不要抱愧，因你必不至受辱。你必忘记幼年的羞愧，不再忘记你寡居的羞辱，因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万军耶和华是他的名，救赎你的是以色列的圣者，他必称为全地之神。耶和华召你，如召被离弃心中忧伤的妻，就是幼年所娶被弃的妻，这是你神所说的。我离弃你不过片时，却要施大恩将你收回。所以可以看一下这里边的话，不断的讲到妻子还有这样的丈夫啊，这样的一个比喻，向大家焦点放在第七节和有后面的。第七节说到，我离弃你不过片时，却要施大恩将你收回。然后第八节说到，我的怒气长溢，顷刻之间向你掩面。却要以永远的慈爱连续你，这是耶和华你的救赎主说的。那么再看，跳过去看第十节，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所说的。那么你发现在中间夹了一个事情，中间夹的是什么？夹的是一个洪水，夹的是一个洪水。我们知道创世纪有记载的话，耶和华神用洪水毁灭这个世界。那么同样的时候，他也在最后说，他不会再用洪水毁灭这个世界，不会用这个洪水毁灭地了。所以八到十节的话，你会发现它其实上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相似。洪水你可以说是讲到神的一个审判，讲到神的一个审判，但是神的审判之后，你会看见他是神的一个怜悯和慈爱。第八节，我的怒气长溢，顷刻之间向你掩面。你看发现他有这个一个时间的对比，但是却要以永远的爱，永远的慈爱连续你。然后后面也有这个第十节也有讲到慈爱和连续，慈爱和连续。那么具体到这个第十节里边的话，那它是两个平行句，同义平行，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然后又有一个反义的平行，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它是实际上用这样的一个类比，对比的是什么？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 迁移。虽然在这个洪水当中好像是彰显了神的这样的一个审判，彰显了神的这样的一个怒气，但是实际上这里边讲到什么？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在加拿大的冬天，无论你是在其他的安省，或者说隔壁阿尔伯塔省，或者其他的地方，寒风凛冽的时候，或者说在温哥华这样的冬雨凄凄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怀疑神的爱，我们可能会怀疑神的恩典，或者说在你人生的寒风凛冽的时候，在你人生的冬雨凄凄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怀疑神是否对我们还有这样的一个慈爱，还有这样的一个恩典。或者说在过去一段的时间，我们国语堂发生了很多的这样的事情尤其是牧者的离开，可能也会让我们的弟兄姊妹有一些可能会想，哎，神还在看顾我们吗？神还爱我们吗？神的恩典还在吗？或者说有的不同的弟兄姊妹因着不同的原因离开，可能我们也会有这样的一些这样的一个问题，这样的一个问题，或者说一种疑问。但是这一段圣经告诉我们，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神在这当中，在我们的人生的风风雨雨，在我们的人生的寒风凛冽，在我们人生的这样的一个风雨凄凄凄凄风雨当中，无论是我们个人的还是我们整体的，神的慈爱必不离开你，神的慈爱必不离开你。这个时间不讲了。那诺亚的洪水，你可以说是一个神的一个审判，但是在这个当中，我们看见神的这样的一个平安，还有他的慈爱，因为我们的神是怎么样？是连续我们的神，他是赐我们平安的神，他是给我们有慈爱的神。耶路撒冷，你可以说是好像被上帝遗弃的妻子，但是说在神，他是大能的神，他是蛮有慈爱的这样的一个丈夫。所以说在洪水过后，可能就是神的这样的一个怜悯，神的这样的一个安慰，神的这样的一个慈爱的一个彰显，慈爱的一个彰显。而十字架正是神慈爱和公义的一个完全的彰显的一个地方。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来去看，第一个层面，十字架是神公义的一个彰显，因为他必须要让耶稣基督这个神的儿子来到世间，饱受人间的疾苦，为了人类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受了这么大的一个羞耻，并且说因着罪的拦阻跟神有这样的一个隔绝，并且他要经历死亡。你可以说十字架彰显了神的愤怒，再说一遍，十字架彰显了神的愤怒，他的愤怒只不过 发在他的儿子的身上，他的儿子担当了神的这样的一个愤怒。容易理解的是另外一个层面，十字架彰显了神的一个慈爱，慈爱到一个地步，他愿意让他的儿子为我们这些信他的没有信他的，愿意为我们去赎罪， 为我们的罪孽压伤真的是这彰显了神对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慈爱。我们并不是什么样的一些好人值得神来去为我们死，但是神就是这样的爱我们。所以十字架是神慈爱和公义的一个完全的彰显的一个地方。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 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啊，这个神的恩典在审判后彰显，他的怒气之后是慈爱，怒气之后是慈爱。我们对神的恩典通常有两种误解，那么这个两种里边的话又有各有两种，我自己总结的啊。第一个，我们是否认神的恩典，我用了一个减号，没有。第一种可能是怎么样，是你诸事不顺的时候，以前我经常讲五子登科啊，这个什么房子啊、帽子啊、车子啊、妻子啊、孩子啊，当你诸事不顺的时候，你可能这个五子一个子都没有，这个时候你怎么样，你可能就会觉得，哎，你看人家啥都有，然后我什么也没有，这个时候你会否定神的恩典，你会觉得怎么样，你看我什么都没有，我什么都没有，是吧，我什么事情都不顺利，那么这个神还在看顾我吗？神还爱我吗？神在我当中还有恩典吗？我们会一方面有这样的一个否认。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这些呢，我如果说有房子、有车子、有妻子、有孩子、有票子、有帽子啊什么的，各种各样的子啊，那这个是怎么样，是我自己的努力，我不努力工作，那这个车子就来了，或者说我不努力学习，那帽子就来了，或者 不努力工作，当然就有票子啦，等等等等的，那都是我自己的努力，天上也没有掉什么馅饼下来。那么这个也是否认神的恩典，因为圣经讲啊，得财货的力量是耶和华所赐的啊。这个所以说从两个方面，两种极端，第一种就是说认为我啥都没有，然后我没有神的恩典在我的生命当中，另外一种的话可能别人看的我什么都有，然后也同样的否认神的恩典，是什么呢，认为这个恩典它是我们自己来赚取的，我们自己靠我们的努力来获得的，所以说这种也是否认神的恩典，也是否认神的一个恩典，没有没有都没有。那么第二种另外一个极端就是滥用神的恩典，滥用神的恩典可能是怎么样，老是觉得还是不够，可能有了五子的里边的三子啊，或者说四子啊这样子的，那么还想要其他的一些这样的一个东西啊，或者说五子可能都有了，还希望在房子再大一点，车子再好一点，这个票子再多一点，等等等等的，我们可能怎么样，还是觉得不足够，还是想有这样的一个欲望在里边，好像有点甚至到了一定的地步，永不满足，到了一个贪婪的一个地步，还想要还想要还想要，这也是滥用神的一个恩典，不够还是不够。还有一种就是可能是我们怎么样，我们就觉得，哎，我们可以为所欲为，我们可以享受这样的最终之乐，到死的时候才信耶稣多好，我世上的话逍遥快活，临走一闭眼啪做一个祷告，哎，得了救了，行了，上天堂了，多好啊，两手抓两手都要，然后都快活，是吧，很多人我相信都会有这样的一些想法，但是实际上也是藐视了神的一个恩典，神的一个恩典。有两段经文，罗马书2:4，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以弗所书2:8-9，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并不是出于自己，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清除我们对神恩典的误解，不要否认神的恩典，也不要滥用神的恩典。天地虽变，神恩恒在，冬雨凄凄，主爱不移。罗马书8:35-39，请大家一起读，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 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好，天地虽变，神恩恒在，冬雨凄凄，主爱不移。尤其注意前面这个这一段的这个首尾，就是第35节和39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所以后来就列了一大串的东西。那么这样的同样也可以变成什么？变成我们的生命的当中可能是缺乏，可能变成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些不足，或者说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些处境，这种困难的，这种挑战等等等等的，这些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吗？答案是什么？答案是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太多太多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会怀疑神的爱，神的恩典，用我们自己的一种理解的方式。但是圣经，尤其这两段圣经告诉我们，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什么东西都不能让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所以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神的恩典，不单是说在我们的得救，在我们的这个属灵的生命上面，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都需要神的恩典，一切也都是神的恩典。可能神给了我们一些不同的真的祝福，那这些也不要把它当作所以然，就是好像哎理所应当的，那么这个也是神的一个恩典。那么实际上来说，哪怕你认为你一无所有的时候，哪怕你真的是经历一无所有的时候，神的恩典实际上还是在当中的，还是在当中的。那么他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神无论在任何的光景下，哪怕你感觉不到他的爱，哪怕你看着阴雨的天气，你看着这个寒风凛冽下大雪的时候，你可能感觉不到神的爱，但是怎么样，神的爱仍然在，神的恩典仍然在。所以每个人我们都需要神的恩典，每个人都是神的一个恩典。从整体上，我们教会需要神的一个恩典，我们需要神的恩典。那么一切也都是神的恩典，为你们在座的每一位来献上感恩。我们愿意来到教会，愿意来去敬拜他，来去学习认识他，那么去跟随他，我觉得都是神的恩典。那么我相信，那么过去一段时间，你可能几个月的时间，半年的时间，可能有的人从感觉上也是经历了冬雨凄凄，或者说寒风凛冽不同，每个人的这样的可能程度不一样。但是我希望大家真的是回望过去的时候，实际上你也能够重新发出是神的一个恩典，虽然是可能在这样的一个挑战的一个环境之下，但是在当中我们看见了神施恩的手在眷顾我们，我们在当中我们看见了神的慈爱必不离开我们，必不离开我们。我们看见了什么东西都不能让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都不能让我们与神的爱去隔绝。当然我们在接着往下走的时候，同样的我们是需要神的恩典，我们在各个方面我们都需要神的恩典。 啊，这个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而是真的是靠着神这样的一个恩典，求主来帮助我们去学习，去倚靠、相信、接受神这样的恩典，尤其是在我们的困境当中，帮助我们能够看见，用信心的眼睛看见神恩恒在，神恩恒在。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主你的恩典，在十字架上救赎的恩典，来也谢谢你时常的看顾我们，谢谢你时常的眷佑保守我们，也谢谢你可能时常的让我们的生命当中可能有一些我们不一定愿意见到的事情发生，不一定是这种困境啊，不一定是这种顺境，而是这种困境，甚至说像这样的洪水一样的。但是借着这两段经文，神你帮助我们知道你的平安、你的慈爱、你的恩典永远不离开我们，帮助我们学习用信心的眼睛去看见，帮助我们学习用信心去接受，帮助我们学习用信心去回应。再次将每位弟兄姊妹朋友们，将本拿比宣道会仰望在恩主你的手里边，求神你施恩的手来眷顾每一位，你在你来带领教会，你帮助每一个人确确实实相信直到经历神恩恒在。奉耶稣的名，阿门。